大家好，我们现在看三条教理的2697到2708号啊，也是第三章的内容，介绍祈祷生活。在这一讲里面呢，主要的内容是介绍祈祷生活之外呢，还要介绍三种祈祷方式的两种，那么就是口祷跟默想。第三种呢，心祷，我们留在下一讲来介绍。我们首先看2697号，标题是祈祷生活。祈祷是新生之心的生活，它应该时常激发我们。虽然天主是我们的生命和一切，我们却常忘记他。为此，秉承了生命记和先知传统的灵修教父，再三强调，祈祷是思念天主，是心灵的记忆的频频觉醒。我们思念天主要比呼吸次数多，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在特定的时间渴望祈祷，我们是不能经常祈祷的。这些特定的时间，无论在质和量方面，都是基督徒祈祷的重要时刻。我们看这个2697呢，他介绍祈祷生活的这个时候啊，其实呢，祈祷生活要达到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常常呢能够想起天主来。那么这里呢，他首先是用这个教父们的这个思想呢来，当然教父们也是秉承着圣经里面就是生命记以及先知的传统，这样的一个精神来解释。那么祈祷是什么呢？祈祷是思念天主，祈祷是心灵的这个记忆啊，是频频唤起我们的内心啊。最后一句话呢特别的经典，我们思念天主要比呼吸的次数多，那么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思念天主要比呼吸的次数多。我们之前在提到隐修士的时候，隐修士的祈祷生活的时候，那么他们是一边工作一边祈祷，所以他们说甚至我们在睡觉的时候我们都在祈祷。所以呢，这个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祈祷呢，是要有实际的方法呢来培养和锻炼的。这里呢他又另外提到了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就是我们需要渴慕祈祷，就是渴望祈祷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真的能够生活出啊基督徒该常常祈祷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我们看2698，教会圣传向信友提供祈祷的节奏，以培养连贯的祈祷，有些是每天的，例如早晚课、饭前和饭后的祈祷、时辰礼仪，以感恩祭为中心的主日，主要是透过祈祷而得以圣化。礼仪年的周期和大的庆节也是基督徒祈祷生活的基本节奏。我们看这个2698啊、那么既然呢一个基督徒啊他该常常祈祷，教会怎么把这样的一个原则呢在这个信徒的生活祈祷生活里面把它体现出来呢？就是为了培养这种连续祈祷呢，那么教会呢就特别编定了像这个早晚课这类的这个祈祷啊，每天都要做，饭前和饭后的这个祈祷每次都要做，时辰祈祷在一天相关的重要时辰里面都要祈祷。那么另外呢，以感恩祭为中心的这个主日，我们之前在讲主日的时候特别提到过主日的这个重要性，每一个主日都是小的复活节，它是在一周七天里面的一个小的高峰啊，所以呢是以感恩祭为中心的这个主日，那么指的是呢在这七天里面，这个有感恩祭的这一天就是主日的感恩祭是这个最高峰。那么另外呢也是礼仪年的这个周期的这个循环，一年礼仪年的这个循环，还有大的那个庆节，指的是大的这个瞻礼，用这些来带动这个基督徒这个祈祷的这个节奏。那么其实呢那个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培养基督徒啊能够经常的和不间断的这个祈祷，最后呢使他整个人呢都活于祈祷之中。我们看这个2699，那么上主以他喜悦的途径和方式引导每一个人，每一位信友也是依照自己的决心和个人的祈祷的表达方式来做回应。不过基督徒传统保留了三种主要的表达，口祷、默想和心祷，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心灵的收敛，警醒地保存圣言和居住在天主的亲临中，能够使这三种表达成为祈祷生活的强劲时间的强拍。那我们看这2699呢，其实呢就开始给我们介绍以下要出现的这样一个内容了，就是天主召叫每一个人呢进入到祈祷当中去，而每个人呢也用自己的决心和个人的祈祷来回应天主。所以呢在教会的传统里面呢，这个基督徒的传统里啊保留了这三种 最常见的这个祈祷形式，那么他们分别就是口祷、默想和心祷。这个心祷呀，这里呢是采用了一个不同的一个翻译，那实际上呢它就是我们所说的默观祈祷。那么这三种祈祷，那么这三种祈祷呢事实上呢也有高低之分的。稍后呢当我们逐个介绍每一个祈祷的时候，你就能够发现呢每一种祈祷呢它其实呢是各有特色。那么这三种祈祷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收敛心神，然后那个警醒和居于天主的亲临之中，那就是都是在天主的临在之下所做的这一切，并且呢这样的这个祈祷时间成为在生活里面的这个时间的一个高强度浓缩的这样的一个时刻，所以呢也是一个宝贵的这个时刻。所以借着这三种祈祷，那么我们的这个祈祷生活呢能够得以强化。那下面我们就看呢这个祈祷的各种表达，我们就分别来看呢这两种祈祷的类型，口祷跟默想。我们首先看口祷2700，天主透过他的圣言向人说话，我们的祈祷借着心里想的或口中讲的言语而具体化。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聚精会神，凝视在祈祷中与我们交谈的那一位。我们的祈祷是否被垂听，并不在于说话的多少，而是在于我们心灵的热切。那么我们看的这个第一种啊祈祷的这个类型呢叫做口祷。那么顾名思义呢，这个口祷呢其实呢我们平时所做的那个念经呢就属于口祷的这个形式的一种。那这里呢就是他首先呢介绍口祷的时候，他强调当天主圣言向我们讲话的时候，就是我们读圣经，而祈祷呢是把我们自己内心里面的这个希望啊，把我们的这个态度呢显示出来，就是用言语呢把它显示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口祷。所以呢口祷呢它要求我们常常可以做到什么呢，聚精会神，那么凝视呢我们在祈祷中要注视的那一位啊，那一位呢常常是天主。所以这里他引用了这个金口圣若望的这个话。我们小心哈，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金口圣若望是教会早期的这样的一个教父，第五世纪时候的一个教父，和我们上一讲里面所提到的十字若望呢完全是不同的人，也完全是不同的时期的人。那么怎么区分，你就看他这个圣若望前面加的是什么，叫金口啊，你就指的是这个教父。如果是十字若望，那么就指的是那个灵修大师，完全指的是不同的人啊，他们有着不同的生活跟这个教导。哎，这里面金口这个圣若望呢他强调呢就是这个口祷的这个重点呢是在于什么呢，在于我们心灵的热切。当然我们在祈祷的时候我们心灵是否热切呢，通常我们自己呢是有所觉察的，我们不会对此一无所知。我们看2701，口祷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要素，虽然门徒们被他们师父的静默祈祷所吸引，但是耶稣仍然教给他们口祷的经文，我们的天父。他不但在会堂中高声诵念礼仪的祈祷，而且福音指出他也大声地做他个人的祈祷，从颂扬天父的喜悦到格子玛尼庄园祈祷的忧伤。我们看这个2701呢介绍口祷的这个基本要素的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提到了这个耶稣的这个表扬，那就是在这个福音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耶稣呢他做口祷，他同时也做叫静默祈祷。这个静默祈祷呢，这个在这里呢我们千万别混了哈，这个和默观祈祷不是一回事。所谓的静默祈祷呢跟那个口祷呢是相对的，那么口祷呢通常是说出来的，用嘴说出来的，而静默的祈祷呢是在心里没有用口说出来的。所以呢这两个是相对的，但其实呢他们是一致的，那就是你祈祷的时候，不管你说出来了还是没有说出来了，其实他们的价值和意义呢其实是一致的。那么随后呢这里面他特别提到了就是耶稣啊所教给我们的一个著名的口祷的这个经文，就是我们的天父，就是天主经，这个是耶稣所教给我们的唯一的一端完整的这个经文，也是教会里面最宝贵的一个祈祷，因为它来自耶稣基督。那么同时呢我们在福音里面还能够看到耶稣他自己啊，在他生命的关键的时刻，他常向天主大声地做他个人的这个祈祷。这里呢特别提到了两个重要的时刻，第一个时刻呢就是他颂扬天父的喜悦，那么这个指的就是在马窦福音第11章里面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呢隐瞒了智慧和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的，就是那一段祈祷，马窦福音第11章25-30那一段。那么另外呢是在格子玛尼，在这个庄园在山园的时候， 这个耶稣那个祈祷，就是父啊，如果可能，你把这个杯给我拿走吧，这样那样的一个充满了忧伤的这样的一个祈祷。所以呢，这里呢所介绍的这个在耶稣身上所做的这个表率的这个祈祷呢，是这个帮助我们呢去发现这个耶稣他怎样去在这个他具体的这个教诲里面教给我们该如何去运用口祷。我们看2702，内在的这个祈祷配合感官的这种需要，符合我们人性的要求。我们是由灵魂跟肉身所组成的，因此我们感觉到需要将我们的感受行之于外。我们需以我们整个的存在祈祷，好能全力做恳求。那么这里呢，开始解释这个为什么这个口祷呢是一个非常适合于我们祈祷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就是因为当我们用口祷的方式去祈祷的时候呢，其实它配合我们感官的需要，就是我们把它说出来。我们知道为大部分人来说呀，这个祈祷说出来的这个时候呢，你会感觉你内心里面会舒服了很多。因为他说这符合我们人性的要求，因为我们人性呢，就是我们不是一个纯粹的精神体，我们跟天使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有灵魂，然后又有肉身，也就是说有精神的成分也有肉身的这个成分。所以呢，我们既有精神方面的渴求，也有物质可见的这个方面的这样的一个需要，所以在我们身上呢是稍微有一点复杂。为此呢，当我们的这个祈祷如果能够用心啊，就是不可见的这个部分，同时也用我们的这个身体，用我们的感受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会感觉这是最舒服的方式。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的这个存在呢都可以参与其中，好全力向天主做祈求。所以口祷的时候呢，他常常要求的就是我们内外一致。其实呢，一个人对口祷采用的这个多少，跟一个人具备多少的这个抽象能力有关。那么一个对抽象能力掌控越强的人，他对这个口祷的这个需求呢实际上是越少的。为什么？因为他不需要讲出来，他可以用另外的这个方式呢来祈祷。但是呢，一个不太具有抽象能力的人，那么他必须把它说出来，这样的话呢他才觉得舒服，他才觉得稳妥，他才觉得这个合适，甚至他还会认为这样天主才知道。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那你发现呢，有不少教友啊，当他这个请神父给他写弥撒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跟神父会说很多话，说神父啊，这个是你给我家求平安的，这个是我家二姑娘的，这个是我家三婶的，这是我家四姨父的。在他的认识里面，他认为这个弥撒意象他必须当着神父的面一一的说出来，这样的话才比较灵验，就才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事实上呢，有没有必要呢？其实是不重要的。为什么不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弥撒意象里面有一种说法叫献者意象，就是神父做的时候是按照奉献人的这个所奉献的意象呢，就是所祈求的意象来做。所以呢，其实神父知道不知道，重要不重要，其实是不重要。可是呢，不少人会觉得这个很重要，你不跟神父说，天主可能就听不见。那这样的话呢，这个弥撒还能不能，对不对，有很好的效果的呢，就不清楚了。所以呢，这个大概呢跟这个口祷这个性质呢有类似的这个关系。我们看这个2703，那么这需要呢也符合一个出自天主的要求，天主寻找以真理和心神的朝拜者，因此他寻找发自灵魂深处的生动祈祷，他要求那连接肉身与内在祈祷的外在表达，因为呢这表达给他带来对他一切应得的完美崇敬。那这里呢我们看呢又继续来解释这个口祷的这个必要性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说呢，他符合一个出自天主的要求。天主要求是什么呢？天主要求这里说的是这个若望福音的第4章，应该是24节所说的那句话，天主寻找以心神和真理朝拜他的人，那就是他寻找以心神和真理去朝拜他的人。那么以心神和真理，那就是要那发自内心，就是灵魂深处的这个祈祷，这样呢才能够这个显示出呢，这本身呢就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崇敬的一个行为。看这个2704，也是介绍口祷的最后一条。那么由于口祷呢是外在和完全合乎人性的祈祷，因此它是一种最适合群众的祈祷方式。纵使最内在的祈祷也不该忽视口祷。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向他说话的那位时，祈祷才变为内在的。因此口祷是心祷的初阶。我们看的这个2704之后这一条，在介绍口祷的这个时候，一方面强调呢口祷呢它合乎人性，同时呢也特别的指出了口祷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它适合于群众所做的这个团体祈祷，也就是这种同工祈祷。 就像我们大家一起同工来念经，一起来念玫瑰经，或者是用圣歌的这个方式来赞美天主。那么这个就是典型的这个口祷，因为这个如果是你用其他的祈祷方式呢，那么就很难大家有一个彼此的一个配合。可是呢，用群众啊公共的这个祈祷的方式，这里就很容易这个配合。那么下一点呢，它提示呢，就是纵使我们最内在的这个祈祷，也不该忽视这个口祷。换句话说，当一个人的祈祷已经到了很高的一个境界，就是到了一个深入的默观祈祷的一个境界的时候，那么这个口祷呢仍然可以作为一个补充。可是呢，这个另外一个方面呢，其实我们也知道呢，这个口祷呢是在这三种祈祷形式里面最基础的这个祈祷形式，所以呢它也被称作叫口祷是心祷的这个初阶。我们知道心祷呢是第三种，当然中间呢还隔着一个默想，所以呢它是开始。所以这里呢就有意呢就把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开始引向一个更深层次的这样的一个探讨。我们看这个第二点，就是看默想2705。默想主要是一种探索心灵，寻求了解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和途径，好能依附和回应上主的要求。默想所要求的专心是很难维持的。通常我们求助于书本，而基督徒在这方面并不匮乏，有圣经，特别是福音书、圣像、每日或时节的礼仪经文、灵修教父的著作、灵修学作品、大自然这本伟大的书，以及历史书，即天主的今天之殿。我们看呢，我们进入到第二种祈祷方式呢，就是默想。那我们知道呢，这个默想呢跟这个之前所提到的这个口祷呢，其实有着很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你从这样的这个字面上哈，这个顾名思义的默呢，就是等于我们在天主跟前的这个不言语，这个想呢其实呢这里面有推理，有推理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所以呢这个默想呢是一个跟这个理智跟意志特别有关系这样的一种祈祷方式。那么这种祈祷方式呢，在耶稣会的这个灵修传统的这个影响之下呢，在我们中国的教友当中啊，有着非常广的这个受众团体。在我们的中国教会有一套呢非常有名的这个书啊，叫默想全书，是上下册哈。那么里面呢按照这个365天，按照每天来分成一个小的主题呢，一段经文来做具体的这个默想，是市面上能够找到的非常好的默想题材的这个书。它里面按照这个步骤也教给人们怎么去做这个默想。那据我所知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修道的这个团体里面哈，尤其是这个10年前或20年前，默想呢是最主流的这个祈祷方式。像我们在修道的这个时候呢，就做过长达超过10年的这个默想的这个祈祷，就是每天至少要做半个小时的这个默想。所以默想呢，应该说这种祈祷方式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呢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土壤，那么也深受了广大教友们的这个喜欢。那么这里呢提到这样的一个特点哈，默想本身所要求的那个专心呢其实是非常难维持的啊，这一点是真的。关于那个默想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很丰富的啊，这里面把它们大概都罗列了一下，那其中有圣经，有福音书，那么还有圣像、每日时节的这个经文、灵修教父的这个著作啊、灵修学的这个作品、大自然这本伟大的书，还有这个历史书，以及天主的今天之夜。我从后往前说，即天主的今天之夜说的是什么呢？就说的是我们透过这个时事来默想天主的这个临在。我再往前是历史，再是大自然。那么你可以在一个景色非常优美的这样的一个景点，如果可能的话，你在那边呢去做一个默想。那么这个时候就跟这个天主的这个奇妙化工可能会有关系了。我们在这个天主的奇妙化工里面去默想天主的那个伟大，那么最后呢因着天主的伟大，然后我们该做一个如何的这个反馈。剩下前面这些内容呢我们都能够理解。所以在教会里面想要找到这个默想的这个题材呢，其实呢是非常的丰富。我们看2706，默想我们所阅读的，即将我们自己与之对照啊，帮助我们将之化为己有，这样另一本书，即生活之书，便被打开。我们从思想进入实际，只要我们谦逊和充满信德，我们会在默想中发现那些推动内心的活动，并能对他们加以辨别，辨别于践行真理，好能来到光明那里。主，你要我做什么？那么2706呢，其实要开始向我们介绍这个默想呢具体是怎么做的啊，就是那个具体的那个操作的 那个方法，接着我们所阅读的，就是我们前面所阅读的这个内容，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呢跟这个内容呢进行对照，那么最后呢把我们将我们自己将这些内容呢化为己有，就是让这些内容呢感动我们，引领我们，深入到我们内心。稍后呢我们会提到这个默想最理想的这个题材呢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这个内容。我自己印象特别深刻的就是在这个默想全书里面其中有一段介绍叫两旗对垒，那就是所谓的两旗对垒呢是一个撒旦的一个阵营，一个基督的这样的一个阵营。那么撒旦的这个阵营呢里面是充满了黑暗，基督的这个阵营呢是布满了光明。那么当然这里面细看是有很多的不同哈，我们自己可以去设想里面都这两个世界有什么不同。那么最终呢当我们看到这个两个默想的时候，看到这两个阵营其实呢都有一些吸引力。那么最终呢因为我们有理智，我们还有意志，我们选择跟随耶稣基督的这个阵营，成为天国的这个子民。那么最后呢我们就立志呢使我们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阵营里面。所以呢最后的这个落脚点它总是把它放在一个在实际的生活里，我们该怎么生活，就是我们该怎么把它生活出来，也就是我们分辨真理，那么最后呢我们去实践真理，并且我们找到呢光明在哪里。就像在福音里面那个富少年问耶稣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才能够得到永生呢？你要我做什么，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你要我做什么。看2707，默想方法的不同，一如灵修导师的不同，基督徒应有规律的做默想，不然便相似撒种比喻中的前三类场地。然而方法只不过是指引，重要的是协同圣神在祈祷的唯一道路上前进，这道路就是耶稣基督。那么这里呢他特别这个强调这样的一个特征，这个默想呢其实呢是需要这个连续的和长期的这个去做，就是连续的和长期的，你一次两次呢你很难去得到这个它的这个效果。所以这里他强调的就是长期的和有规律的去做这个默想。那么如果不是有规律的去做呢，就好似是在这个撒种比喻，就是在马窦福音第13章里面耶稣所讲的撒种的比喻，就是第一个比喻里面的前三种情况。因为一共是四种情况，只有最后一种情况种子落在好地里。那么前三种情况呢，有落在路边的，有落在荆棘丛中的，有落在石头地里的，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死了。他们的结果都是一样的，最后死了。只有落在好地里的最后呢才结出了果实，结出了众多的这个果实。所以呢这是在这个方法。那么然后呢他又强调呢，在这个默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重要的是协同圣神在祈祷的唯一道路上前进，那这个道路呢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其实呢这个规律的这个默想啊，然后呢就是教给我们怎样专注于在耶稣基督内这个超性生命的这个成长。那么最后呢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祈祷生活里面呢，我们会获益良多，所以这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看这个2708，默想运用思维、想象、情感和渴望，动员这些官能是必须的，未能深化我们信仰的信念，激起我们内心的皈依，并强化我们跟随基督的意愿。基督徒的祈祷是以默想基督的奥迹为先，就如在诵读圣言或玫瑰经中所做的那样。这种祈祷中的反省方式呢很有价值，但基督徒祈祷应更上一层楼，认识耶稣基督的爱，并与他结合为一。那我们看呢，在介绍这个默想的这种祈祷的这个最后一段呢，他告诉我们说，在默想里面呢，我们会运用我们的这个思维，运用我们的想象，运用我们的情感，运用我们的渴望。那就是说人的这个三思啊，其实都被采用了，并且呢我们要动员这些官能，而且是必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就是强化我们的认识，激发我们的意志，那么最后呢使我们的这个爱欲呢有所选择，就是我们要选择一个天主所喜悦的，然后我们自己也愿意去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么这里呢最后呢他强调哈，就是当一个基督徒在做默想的祈祷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基督奥迹优先。那么这里的基督奥迹优先呢，就是以基督耶稣的这个生活和言语呢作为优先默想的这个内容。上面呢我们其实看到了不少其他的这个内容哈，甚至包括一些灵修著作都是可以的。那可是呢最 这个重要的和最有价值的，在这里面排在最前面的就是基督的这个生活。那么这个表示就是福音的内容了，在圣经里面。那我们知道那个福音的这个价值在整部的这个圣经里面，它其实呢是最卓越的。这个怎么能够体现出来呢？比方说在一个主日的感恩祭当中，读经一、读经二以及福音。那在这里呢，我想这个提醒大家，我发现呢有个别的教友在这个弥撒里面去读这个读经一和读经二的时候，他读完之后呢，他把那个经书呢稍微高举了一下，事实上呢这是没有必要的啊。那么也可以说呢，这是一种错误的做法。为什么这是一个错误的这个做法呢？那按照一般的规律来说哈，那个主日弥撒的这个读经一呢是旧约的时候居多啊，在复活期的时候呢通常是新约的宗门大师录，剩下其他的时刻呢基本上都是旧约。那么读经二呢其实是以这个书信的这个内容居多，而所谓的读经三也就是福音这个部分总是耶稣基督的话和事迹。那么所以呢这些呢都被称为是天主的话，但是实际上呢他们还是有一些细微的一些区别。旧约里面呢是天主透过圣人们所写的话，当然读经二其实也是，但是福音呢就更加卓越了。为什么？因为它是降生成人的耶稣基督自己说的话，或者是描述他所做的事。你从那个回答上，读完福音的神父或执事会说哈，基督的福音，我们会说基督我们赞美你，可是对读经二和读经一我们却会说感谢天主。所以呢这在礼仪上呢就形成了，只有到了福音这个部分，这个诵读福音人哈，神父或者是执事，他读完了之后呢，为了显示福音的这个卓越地位，我们把这个福音呢举起，并且呢只有在福音之前呢才有游行，在读经一跟读经二呢这个之前呢是没有游行的。那么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呢，那其实我们也应该清晰。还有一个小的区别，那就是读经一跟读经二的时候呢，在弥撒里面我们通常是坐着的，但是呢到了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站起来，而且之前还有一个欢呼阿莱路亚，就是福音前的这样的一个欢呼。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这个点来显示这个福音的这个特殊之处？那就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就是它的出处和它的身份决定了它的地位。因为礼仪里面的这个特点是啊，如果按照一个大小的这个次序的话呢，通常是先小后大这样的一个次序，所以福音呢是排在这个最后面的。那么在默想的时候呢，这个福音里面的这个内容呢也是最应该被优先考虑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也提到了这个诵读圣言的内容以及玫瑰经的这个内容，其实都是以福音的内容呢作为他们最核心的这个内容。当一个教友他学会了如何去做默想的这个祈祷的这个时候，如果他还想更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爱，并且呢想更深入的和他结合，那么他该做什么？他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那就是他进入到这个祈祷的下一个这个阶段，或者是叫下一个阶梯，那就是这个心祷。所以这2008呢在这儿呢也是一个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段落。在这儿呢我特别举一个例子啊，我今天呢读了一本的心理学方面的那个书，没有读完哈，我读了大概几十页的这个内容。那么其中啊他提到了让一个人能够快乐的这个方法的时候呢，他就是特别提到了一个方法叫放空。那就是一个人不管他生活里面多么忙多么劳累呢，他都应该有时间的去放空。那么其实放空呢是使自己的这个内心还有使自己的这个思想得到一个沉淀和休息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然这样的这个方法其本质呢是一个心理学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可是呢我想呢如果把这样的一种态度用在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活里面呢，其实也是有必要。就是如果一个人懂得让自己的内心呢学习放空，更进一步的说，如果他还会懂得让耶稣基督充满他的心的话，那将是锦上添花。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内容。